请看到分别戒品第六份讲义128页，科判小 B 第二引经破，同样是在针对觉天论师的主张，认为所有的物质法本质不外乎是四大种，离了四大种之外没有其他的物质法。因此论主界的引契经所谈，认为大种所造色跟四大种是各有实体的，各有实质的内容。又契经说，必除当知眼位内处四大种所造净色，有色无见有对，那眼是如此，乃至于深处也是如此。所以论文就说，乃至深处广说异耳，异耳就是指鼻舌身都是四大种所造的净色，这边的净色也就是我们讲的净色根啊，它是比较清净的，比较细微的。同样也是有色无见有对。我们看到这一段论文，应该可以回忆起我们在之前也有提到有对无对的观念。那这边的有对就是指障碍有对。好，那么眼耳鼻舌身是如此，那色身香味触呢，同样契经也有谈到，必除当知色味外处四大种所造，有色有见有对，身味外处四大种所造，有色无见有对，那香味二处广说异耳，这边的香味二处的异耳是指同于身，跟身的内容一样，同样是外处四大种所造，有色无见有对。触就不一样了，触为外处是四大种及大种所造，有色无见有对。好，引完契经之后，接着论主就依着契经强调，如是经中为说处处色四大种，分明显示于有色处皆非大众。所以从这段契经很明显的说到，处处十二处中的处处它才有包含到地水火风这四大众，此之余其余之外的有色处，也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这九个有色处呢，它本身都只是大种所造而不是大种。所以世亲呢先引契经来证成，接着呢觉天就反难了，若尔何故契经中言位于眼肉团中，若内个别兼性兼类乃至广说。引了这一段契经，就是指说世尊同时也有提到在我们的眼根的肉团，也就是我们这个眼球的器官里面，它同样有兼性还有兼类。那这边的兼性就是指什么？地大种，地大。那同样的啦，当然有兼性也有湿暖还有动性。那这边只是提经文的一小部分来去作为反难，意思就是说契经里面世尊也提到在我们的眼器官中就有地大那么所以这个眼也不外乎是有本质就是地大。好，那么论主怎么去会通觉天所引的契经内容呢？论主提到，彼说不离眼根肉团有兼性等，无相为过。那么眼根肉团就是指 借由色身，哎，更正，借由色香味触这福根的四境所组成的这个我们的眼的组织啊，眼的器官，称为眼根肉团。这个眼根肉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浮尘根啊，那么它就是借由色香味触所组成的，它也是所造色。所以寂静的意思是指说，在我们的眼根肉团中也具有坚实软动等性，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不是说眼根的肉团本身就是坚实软动，不是。一个是有世亲是用具有来去会同契经，但是觉天他解读契经是认为两者是相等的。好，当然除了会通觉天所指的契经之外呢，世亲也很聪明，举了另外一部经来做反难，请看讲义130页。论文提到，鹿胎经中为说六界为士夫者，未显能成士夫本事，非为而所，彼经复说六处处故，六诸心所应非有故。意思是说，在鹿胎经提指内文，鹿胎经的内文，世尊只讲说我们的有情，我们有情是由六界地水火风空识所组成的，但是实质讲起来，有情只有地水火风空识而已。他内文就讲说，其实是世尊这样的说明，只是为了去显示能成为有情的一个最根本重要的实质内容，并不是说有情也只能分为这六相而已。所以他接着就讲说，彼经复说六处处故，意思就是说，内文契经也有谈到六处处，那甚至呢，如果你认为只能按照经文表面来理解的话，请问六界有没有包含心所？没有，六界没有包含心所，地水火风空是只有谈到什么心网而已啊，没有谈到心所。所以最后一句话才会说，又诸心所应非有故，意思就是说，如果只照经文表面认为有情唯有这六界的话，那请问一下心所法怎么办？难道有情没有心所法吗？好，那么当然站在觉天的角度，我们刚才有谈到，他认为所有的物质不外乎是四大众，那甚至呢，他也认为精神层面也都是什么心网，还记得吗？在讲义的第127页注脚22，刮胡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觉天的看法，色为大种，心所即心。他认为心心所呢，是心所不外乎是心的分位差别。所以意思就是说，站在觉天的角度，他认为只谈六界也没有问题，不谈心所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会说，因为心所本质就是什么心而已啊，所以世亲论主先说明了又诸心所应非有故，之后呢，接着要顺带去破斥 觉天认为心所及心的看法，才能去证，才能去证成事情本身引了入胎经六界为士夫，不代表说只能从经文表面来去做解读。好，因此在讲义的131页，接着就坚破觉天心所及心的主张。好，请看到论文，亦不应执心着心所及心，以契经言享受等心所法依止心故，又说有贪心等故。好，那举这两段经文是想说明什么呢？心所法依止于心就代表什么？它是同时存在的。好，比如说儿子女儿依靠的爸妈，代表两者间是个别有自己的本体，那互相依止，对不对？不会说爸爸依止爸爸，事中正依止事中正，我自己依止自己。基本上在经文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描述，两个就是说一个本体的法，它在一刹那间只会有一个个体存在，不可能有什么在一刹那间会有两个完全体相用相等的法存在。所以举了这段经文，意思就是说这些享受等心所法既然是依止于心，也就代表两者间的本质本体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好，那第二段的契经讲说有贪心等，那么意思也就代表说这个心有贪有嗔有痴等等，他们两者间也是怎么样相应的关系，才会谈说是有贪或者乃至于有痴等。如果两者间贪就等于心的话，经文就不需要这样的描述了，经文就不需要说是有贪心等，就直接讲是有心等就好了。因为贪跟心是一样的嘛，如果站在觉天的角度啦，心所及心的话，那代表贪嗔痴等等这些心所也就等同于心。为什么经文还要特别去描述说是有贪心有嗔心乃至于有痴等等。好，所以这两段经文都不外乎从信心说法本身是相应相依止的关系来成立，心所是别于心外有自己的个体，是别于心外有自己的个体。那当然觉天的看法是比较特别啦，是比较特别，在阿毗达摩的论师里面他有自己的主张。那么世亲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连带的去破斥，来去站在有部的正中说明信心说法是别有个体，那同时相应的。好，那最后结成，由此如前所说诸界大种所造差别异成，也就是世亲论主认为大种还有大种所造色两者间是各有体性的，不能混同。好，接着解释寄送的最后一句，实色可积极。论文提到，如是以说大种性等十八界中五根五境实有色界是可积极，即为具故。因为这五根五境是借由即为所积聚而成的，所以被称为是可积集。除了这十界之外的其他八界就是非可积集。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由即为所积聚而成的，所以在讲义132页论文就提到，一准于八非可积集， 非即为故。好，所以余八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七心戒还有法戒。那特别强调的是法戒中有包含无表色，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无表色是大雄所造，但是非即为所成。那么他的一个论文的证据就是这一句，就是现在讲义132页的第一行论文。好，那么说明完大种及大种所造，还有可积极非积极之后，接着三门呢是在谈能着所着，能烧所烧，能称所称，能称所称。那这是分别戒品的32颂。如是以说可积极等18戒中，己能着即所着，己能烧即所烧，己能称即所称。颂曰：未为外世界能着即所着，亦所烧能称，能烧所称真。能烧所称真是指对于能烧跟所称在18戒中的内容呢是有争议的。好，那除了能烧所称之外，对于能着所着、所烧能称，都是指色香味触这4界。好，请看到论文先说明能着所着门。色香味触尘腐心等，此即名为能着所着。何法名着？心等色聚相逼续生，腐等分隔另各续起，此法名着。也就是能被砍着而分开的，那斧头、刀子等等就是能着，那被砍的木材等对象就是所着。那不管是刀子、斧头或者是木材等，它们的组成内容不外乎是色香味触这大种所造的4种色。好，接着来说明为什么其他法不能被称为能着所着。生等色根不明所着，非可全断令成二故；非生根等可成二分，知分离生则无根故。这是在谈为什么眼等色根，包眼耳鼻舌身这5色根为什么不能被称为被砍的、被砍着的对象？因为它无法令，因为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令这5净色根分断为二。那如果呢，以我们的生根，假设现在有人拿斧头把我们的这个外在的身体砍成2截的话，那么不被心所支持的，就是知分离身则无根故。也就是说离开了，比如说我的手背如果被砍断，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根了，它就不属于我生根的一部分。因为呢，我的心所法有没有去支持它？没有办法去支持它了，它已经离开我这个一手果报身的支持的范畴。好，所以以我们人去来讲，知分离根，知分离身则无根，就是指说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有情心所支持的对象，所以不能被称为所着。那为什么5净色根也不能称为能着呢？请看到论文133第一行：又生根等亦非能着，以净妙故，如珠宝光。5净色根被称为净， 因为它是很微细微妙的，所以论文提到说以静妙故，它是很细微很微妙的，就好像珠宝的光一样，不能被如同像做刀子斧头一样能去砍伐别的对象。好，接着呢是在解释能烧所烧，能烧所烧，还有能称所称。能烧所烧的本质呢也是色香味触，所以说所烧能称其体意耳，谓为外世界名所烧，还有能称，也就是被烧的对象，还有它是能够去称量别人。这边的称就是指称量，就像我们的那个秤子体重机一样。所就是指被烧的对象，那能称就是指能够去称量，能够去称量别人的。好，那么身等色根亦非二事，这边的非二事是指非所烧能称，那原因一样，因为是太细微静妙的缘故。身界种非，这边的种非是指它不是能着所着，也不是所烧能称，也不是能烧所称，原因是因为不相续的缘故，也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有情或者是无情敲撞所发出的声音，因为是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所以它都没有办法被砍伐等等。好，那能烧所称有异争论，也就是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能烧所称它的本体也是色香味触这世界。那么第二种看法是认为只有火被称为能烧，那么能够被称量的是唯有众，就是触界中的众，色身香味触的触里面的众才能被称量。那么在注脚59刮胡一普光的聚色论记对这二种说法他的认知呢，是说第一种说法是从大家所共许比较世俗的角度来去做说明，第二种说法是比较从真实义的角度来去说火界能烧，那众被称为所称。所以在光记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前曰世俗不相离说，故言世界，后曰圣义客体以论。那这边的世俗跟圣义不是指我们讲的世俗地跟圣义地，不是，也就是一种是从世俗假施设来讲，那么圣义呢是指从比较真实的层面来说。好，那关于这一段文也许大家会觉得有点特殊，为什么阿毗达摩要去讨论能烧所着这些内容呢？其实跟友情的一些状况是有关系的。请看到注脚52刮胡二，引文是在我们讲义133，也就是说从有部所说的一生可以分成五趣，但是有某些情况的友情呢，有某些趣的友情，它的果报身比较特殊。比如说大毗婆沙论卷90所提到对于地狱的友情，它的生根呢就可能可以被砍伐，就是可以被分段的意思。我们可能常常看到那个地狱变相图，有没有有收一些刑具，哇，整个这身被拉成两段，或者分成好几节，分成好几节。 所以这样的内容要怎么去理解？因为这样的一种对于恶趣的一些说明，在契经中也有提到，那因此阿毗达摩的论师也需要对于契经所谈到的内容做说明。那么在我们现在讲义133页注脚52瓜胡二所引的内容只是四种说法的其中一种啊，对于地狱道的有情，它的生根被肢解之后，被肢解之后是怎么样的去理解。那甚至在论文的最后一段，请大家看到这段论文，而是现见断诸重生为多分以由行动者，风是所转，非有生根。也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虫，虽然它的身体被切成好几节，却还会活蹦乱跳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小强，小蟑螂啊，蟑螂它的活动力很强，对不对？它的生命力很强，可能它的脚可能被砍断或怎么样，或者说像壁虎吧，它的那个尾巴也还会动。那阿毗达摩的论师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情况呢？他的说法，这一家的说法认为是，他会动的原因是由风大，借由风大，风势让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不代表说他的，比如说壁虎的断尾，不代表说他的尾巴那边虽然被断了，还仍然是壁虎的生根，不是。好，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我们下面的瓜胡三，瓜胡三普光的聚色论记也有提到同样我们一般世间所能看到的情况。问有断舍等个别身者，此云何事？这就好像刚才有人提到，这个也是有听过类似的说法，有些虫它虽然被断了，那另外它被断的那些身体的部分还会活蹦乱跳，甚至呢还可以活得很长，那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好，那论师就提供了，他说这个是与有情依托生故，也就是说当我们砍断某些特殊的虫类，那么他的另外被肢解的身体还能继续延续生存，是马上就有什么这种业感的友情投身到那个被肢解的这个身体上面。那么这是论师对于我们世间所发生的种种事项给予的说明。好，所以阿毗达摩的诸门分别，比如说像这边提到的能着所着，能烧所烧，不是论师闲着没事做就来写这些论文，他可能是为了要解释契经。举个例子，像我们刚才讲义的123页契经有说到，眼是无见有对，那么无见有对要怎么去理解？世尊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后代的论师必然要给予说明，才能怎么样？才能比较全面圆满的去理解契经，甚至这个跟修道也有关系。等到我们往后提到的四念处要观身念处的时候，比如说要观体内的36种不净物，你一一都要观察得很详细。那么这个论师在道理上就要帮我们做说明，大家不用觉得说，论师真的太无聊了，这些写这些干嘛？好像也没有跟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实质的关系，其实不然啊，是有关联的，不只要解释契经，甚至跟修道方面也是有关系的，就好像为什么龙树菩萨要写大智度论？因为他要去说明大品经，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内容，甚至把佛所说明的 讲得更就更圆满，让后世的佛弟子能够学习参考。阿毗达摩的论师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好，接着再请看到诸门分别的第十四门。第十四门谈的内容呢就很多，很详。所以在标科呢是标五类门，这五类是指哪五类呢？请看论文。如是以说人所着等十八界中己意熟身己所长养己等流性己有时事己一刹那。五类门就是指这五类。意熟身所长养等流时事还有一刹那。这五类。颂曰，内五有熟养，身无意熟身，八无碍等流亦意熟身性，余三时为法，刹那为后三。好，对于十八界中意熟身所长养等流，这是比较彼此间有关系的，所以在论文解释的时候可能会兼带提到。那么后面的有时事，时事这边的时事跟有部讲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先要有这样的观念。这边的时事是指它是比较殊胜比较胜意真实的比较坚实的，不是有生有灭变动的。所以说实为法，就是指所谓的实事呢唯有在法界中的无为法。那刹那就是指它不具有等流性，它是唯有一刹那，它不是由同类因所生的。那么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留待论文后面一一解释，先看提到有关意熟身所长养以及等流性。论曰，内五即是眼等五界，有意熟身及所长养无等流者，离意熟身及所长养无别性故。第一个先解释的论颂曰的第一句，内五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这五界。这我们有情所依止的这五根五戒呢，它是由两种性质。第一种是由我们宿世的业所招感的意熟果报身，所以称为意熟身。第二种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意熟果报身的基础上，我们给予其他的一个助缘，让它能够增长。比如说我现在瘦巴巴的，如果我狂吃，下一周来大家看到我圆润圆满的，这个就是什么？借由饮食而长养，所以长养就是有去滋养增长它，让它从比较差的状态变成比较好的状态，这就是所长养。那么除了意熟身跟所长养之外，这眼耳鼻舌身这五戒没有等流性。那原因是因为五戒离开了意熟身跟所长养，就不会，就没有别的性质。那为什么说没有别的性质？可以参考讲义135页注脚64的刮胡二，元辉的俱舍论颂述论本，他有提到问。眼等五根同类因生有等流性，何故不言通等流耶？他的意思是说，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同样也是有同类因所生，那既然是由同类因所生，也就代表它也兼具有等流的性质。那为什么这边的论文却不说它除了意熟身所张扬之外也通于等流呢？好，那回答提到，五类名义体各不同，互不相涉， 若烟灯五根一熟身摄不尽者，方力长养摄；若此二类摄不尽者，方力等流。那今此二类摄更总尽，其烟灯五根离二类外，更无别有烟等根性，故不利等流。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假设烟灯五根能由一熟身还有所长养，就能够完全包含所有的情况的话，就不需要再成立别的净值来去做说明。意思就是说，烟灯五根以一熟身跟所长养，就能够包含了所有的情况了。好，那么在说明完寄送的内无有熟养之后，接着来解释什么叫一熟身还有所长养。第一个先解释一熟身，那世亲从四个层面来做说明，请看到讲义的135页第一个双圆圈的地方，一熟因所生名一熟身，如牛所驾车，那简称为牛车，略去中言，故作是说。所以略去中言的，以一熟身的话，就是扣掉因所这两个字词啊，一熟身，对不对？一熟身从第一个解释的话，应该比较完整的是讲一熟因所生。但是呢，扣掉中间，省略掉了中间两个字，因还有所，所以就变成什么？一熟身。那么就像我们一般讲的牛车，其实完整的讲应该是说由牛所驾的车，但是呢，省掉了所驾，就变成牛车。那一般我们称牛车，不是说那团牛就是车，而是说什么由牛所驾的车，由马所驾的车。我们会说牛车马车，那同样的由一熟因所生的果，我们就称为一熟身。好，所以因是一熟，那么这个因所生的果法就称为一熟身。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或所造业至得果时变而能熟，故名一熟。好，我们先说明这一段，这一句话。这句话一熟是指因还是果呢？一熟还是指因？这边的因就是指所造业，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造的业，等到将要感召果法的时候，它有一种性质上的转变，能够去成熟感召果法，因此在这个时段，在得果的这个时段，就称为是一熟，称为是一熟。当他还没有得果的时候，还不能称为一熟，等到他到了将要得果的时候，他的能力增强了，能够去感召果法，所以说变而能熟，他经过变力，过去所造的业经过变异而能够成熟，所以这样的所造业在这个时段就称为一熟。好，那什么叫一熟身呢？论文接着提到，果从彼生名一熟身。好，所以果法从其所造业这个一熟因所生，因此就被称为一熟身，这个果就被称为一熟身。那论文中的彼，就是指前面所谈的一熟所造业。好，那因此前两个圆圈圈所解释的一熟都是指因哦，都是指因哦。那跟后两个解释不同哦。好，那请看第三个双圆圈，彼所得果 与因别类，而是所熟，故名异熟。好，那么第三个解释所切入的诠释的角度就不一样。主角主持是彼所得果，这边的彼还是因啦、啊、因所得到的果，由于这个果法由于跟因是不同的类别，而是因所成熟的，所以果被称为异熟，异于因的种类而为因所成熟，所以这个果就称为异熟。那这个别类是指什么呢？我们一般会用三性来讲，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因有善恶，果为无忌，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类别性质是不同的。能去感召异熟果法的因，不是善的，就不是有漏善，不然就是不善法。无忌是不能感召异熟果的，但是所感召的果，以有部来讲，所感召的果必然是三性中的无忌性。一般我们当然会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从有部来讲，我现在只局限在有部，从有部来讲，这样的说法是一种世俗的讲法，以阿毗达摩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大众部的说法，就是会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理解。但是至少站在有部的看法，他们认为因有善恶，果为无忌，所以果与因他们是不同的性质种类。好，那请看到第四个解释，或于因上假立果名，如于果上假立因名。如契经说，经六处处，因之即是习所造业。六处处，眼耳鼻舌身，其实是有情的异熟果报，但是在契经中竟然会说这个六处处的异熟果报就是过去所造的业因。严格讲起来，六处处不是习所造业，对不对？但是契经会这样讲，这个就是果说因名，果中说因啊。大家有读过大智度论，应该会出现，曾经印象中应该会浮现两个跟我们现在聚社论文有相关的，一个是因中说果，一个是什么？果中说因。那因中说果就是这边论文的或于因上假立果名。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什么？一个人从101跳下来，他还没死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他死了，他还在第50层在那边往下坠的时候我们就说啊那个人死了，事实上他还没死，但是呢从101跳下来，基本上如果没有神主通，没有什么器具的话，那是稳死无疑，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从101跳下楼的这样的一个因，我们就说他是死，这个是死是什么？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因中说果，也就是现在聚社论文讲的于因上假立果名。那果上假立因名呢，就如这边契经讲的六处处是果，但是在这一部契经却讲说六处处即是习所造业，习所造业是什么？因，对不对？所以将六处处说成是习所造业，这个就是什么？果上称因名，假立因名，也就是果中说因。好，那么因此从这段论文呢，异熟生的异熟其实是指因还是果？请问一下，论文后面只是举例，请大家后面只是举这个例子了，让大家让我们后代的学习者知道说，有 契经中有某些情况是因中说果，有某些情况是果中说因。好，那么一熟生的一熟呢，是因中说果。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一熟就等同于果。那为什么会说一熟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果是一熟，那我们也把因也称为什么？是一熟。所以这个就是因上假立果名。知道这个意思吗？我还是需要，要不要写？不需要，要，要。第四种解释所指的一熟生的一熟，其实应该是指所升起的果法。但是呢，为了要去说明有升起的果法必然有人生的因，借由果法被称为是一熟，我也假称因是什么，也假称因是一熟，所以这个就是于因上假立什么果名，果的名称，果的名称，一熟其实是果的名称，但是呢，我假托于它，假托于果，来用果的名称称呼人生的因，所以这个是因中说果，如果把因也称为一熟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因中说果，也就是论文所讲的于因上假立果名。假立的意思就是说，实质上讲起来能不能将因称为一熟，在第四种解释，实质上讲起来，实质上讲起来因不能称为一熟，但是为什么会称为一熟生？是因为果名一熟，所以我也将因称为一熟。举个例子来讲，举个例子来讲，假设好了，假设我今天有小孩子，但是呢，我的家产，比如说我有亿万，我的家产，我的身价是我赚的，对不对？跟我小孩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我的钱是我的，如果我还没有流传给他的话，他其实他不能不能称亿万富翁，不行。可是呢，当其他人知道某个人是我的小孩的时候，也会说他是什么？他也是亿万富翁。事实上他还不是，但是呢，因为老爸的关系，所以他也被称为亿万富翁。同样的意思，在第四种解释，论主认为说，一熟其实是果的名称。那么由于所生的果法被称为一熟，因此呢，我也假托人生的因也是一熟。那么所以果呢，也就被称为一熟生，也就被称为一熟生。好，那么这四段文就是论主，世亲论主从四个面向来去解释一熟，前两种比较相近，前两种比较相近，都是一熟是指因，那后两个解说的一熟是指果，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啊，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好，另外可以参考注脚67刮胡二。这刚才有提到说，对于一熟因果的说明呢，有部跟其他的部派会有所不同。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如导师的《纵观经论》第一行后有提到，一熟是异类而熟，那个类是指他们的性质有不同，因是善恶， 果是无记，所以两者间因果的性质不同，所以被称为异类而说。那接着导师有注意到那其他的部派看法，那么大众部说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即没有异类的意识，所以异熟的本意因为异时而熟，即过去的业因感今后善恶的结果。所以从大众部的解释，他认为异熟的异不是指因果间性质上的不同，而是指两者因果的时间并不是在同时。当然站在有部的看法，一熟因果也不是同时，甚至呢不会是下一刹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感得，我现在造下了一个一熟因，不会在下一刹那就马上感得一熟果，不会。一熟因果站在有部的看法也必然是一时的，但是他们更强调两者间性质上的不同，所以他们比较主要是采取异类而熟来解释异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边。至于第33颂还有34颂前半所提到的，我们等下一周再继续。好，最后请合掌。